我先来做个回应。因为今天这篇的道理，我来比较，我以前我听过有一个传道人，他也在讲这一篇。那个人是洪德启传道，已经死了，30多年前。他把这篇他讲座叫做《灵战》，他以战争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主耶稣要去外邦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之间所遭遇到的魔鬼如何来打击、来阻挡，而耶稣如何来应战，他也是样子用一种在风暴中，这是魔鬼透过这个风暴来阻挡他们去的，然后也要让这一些门徒会来害怕，失去圣心，但是主耶稣基督是这种安静的，他一点都不怕，以一种很安静的这种状况下，他就能够来胜过这种不平静的这种环境，让他也平静了。第二场战役，他是移到了所谓的这个格拉森，这个鬼附的人，马太福音是说是他两个人。那他在描写这一个鬼附的人，他是怎样的主动来攻击，他来找耶稣，而耶稣呢，他对于这一个主动人一句话就赶出去了，这个都我们都了解。但是问题就是说，他认为对于鬼要求要到猪群去，他没有对猪这点角度他有任何的解释，因为他还不懂律法，他只是认为说他要借着这个猪群的这个经济价值，他也讲到说这个猪群里面的那一个这个鬼里面的那个是军团，表示说这一个很大的军在这样的一个乌鬼身上，那要来攻击耶稣。但是他今天是借着经济的这一个丧失，然后要让人家来害怕，而耶稣也承认说，好吧，你既然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他也赞成让他护到这个所谓的猪的这个里面，使当地人害怕，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又打败了，因为耶稣呢他被人家赶出去。可是他说他最后呢，耶稣也留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想要跟从他，他认为说我虽然耶稣就说他来讲了，他认为耶稣虽然被赶走了，他还留下一个人继续在这里征战。好，他用这种角度来看，事实上耶稣并不是输了，耶稣还是得胜的，因为还有一个忠心的人愿意来顺服他的话，去传他该传的工作。这个是就一个属灵的征战上面来讲，他认为这个叫做灵战，我简单是这样介绍就好。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仔细来听我们的传道人所讲的，我们可以发现到他还是没有把那个最中心的那个基本要道来讲清楚。也就如果没有用律法的角度来看，就外邦人来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里代表是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有两种人，被巫鬼附着的人，似乎是他们就是说今天在他们外邦人那一种宗教的那一种所谓的所谓乩童啦，或者是他们的那一些斗讨那类似的宗教性的一个领导人，他是在前整个这地方在那边运作的。外邦人对于这个所谓的护鬼的这种事情，他认为那个是一种神灵上的一种 附身的，他不认为那一个是一种，是污秽的，他认为那是正常的。但是就立华生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你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脸，那么他在附着在这个人身上，他才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下，这个两个不同的正常的状况下是不一样的哦。就圣经的角度来讲，是污秽的。就他们这些外邦来讲，他那个是神的脸在附身的，所以他可以发出很多很多不正常的一种状况下，他不住在正常人的这一个家，他住在坟墓里。另一面来讲，他是连穿衣服都他都不愿意。那我们了解今天的西方的人，他们怎样呢？西方人今天裸体的这一种性放纵，对他们来讲说这个要干嘛？要把衣服的遮盖怎么样呢？这种约束呢，彻底把它怎么样？把它拿掉。所以他们今天也有所谓的天体营，有没有？这都西方人他们来的。那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裸体的这种不穿衣服的观念？因为希腊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他们男人就是不穿衣服的。他们认为裸身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啊。因此他们整个的艺术，整个的所有西方人这些所谓的艺术，他们大部分都是裸体的这个男人跟女人的。他们以为这个叫做美啦，以为他这个叫健康啦，这是西方人的一个观念，没有立法的一个观念的，所以圣经都会描写说，他这一个人心智清楚的时候，他就成为一种穿衣服的人。那表示说，今天的西方人的这一种所谓的裸露的观念，在圣经上认为是个很羞耻的事情。女人如果她没有长华，她把剪了短华，神就认为说，圣经上说认为她是一个像娼妓一样的，是一个没有羞耻的女人呢。可是今天很多的女人，她们是不留长头发的，尤其年纪越老，那时候呢，那个头发越来越短，她年纪越轻，她的头发越长，这刚好相反。那这是什么观念？这是西方观念。无羞耻的观念，对男女之间的羞耻感已经彻底把它瓦解掉了。不穿衣服和女人不留长发意义是一样的，不要把它认为说这两个是两回事。反正他们认为说今天的短发非常的简洁清洁，会有率性，男人不留长头发认为说把它刮了，你看又年轻，又有率性。他们用这个美，这种希腊西方人的美学来误导人。而这些我们没有外立华观念的人，他们就会认同，因为他们认为是啊，你看男人刮胡须天天刮多干净多年轻，多帅。那么女人呢，女人剪去头发以后，你看你的男人女人也是一样的，都有那一种他们所认定的美。你说今天世界上的讲的美跟丑，是一个以没有律法观念的角度来看的。同样的，今天他们的那种羞耻感和无羞耻感，也是以没有律法的观念来看的。所以这些价值观完全都是扭曲的。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污秽和圣洁。什么叫做污秽？什么叫做圣洁？今天很多人说那个很脏啦，很不好啦，一般还是只是讲卫生观念。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所谓的安息日会，他们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吃所谓的这个，他们不吃那个所谓的不洁净的食物，是为了卫生，为了健康，主要是这个观念，不是宗教观念。所以他们今天的素食会造成那种说素食观念才是健康的，这是错误的。这个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他在讲佛教思想，圣经里面讲的绝对不是讲的，那种所谓的卫生或健康观念， 他是在讲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的身体是圣洁的，所以你的这些污秽的身的食物也不能够污秽你这个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是神造的，哎，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你怎么可以去吃那个污秽的食物来污秽这个神的灵的殿？他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判别，是有神观念的，神要跟人同住的这个身体的，是圣经律法里面规定我们的洁净跟不洁净的，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哎，好了，今天没有律法的人，他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律法的污秽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这里做头在这边掌权的是这个污灵，而污灵圣经上说他是说污秽的鬼，他不是神，但是他们会外邦人认定这个是神，所以没有律法的人对神观他们会彻底扭曲，就刚才我们刚才传道人说的，他们会把耶稣当成主，而那个主就是所谓的神。哎，其实他们这种希腊人的思考模式是因为他们没有律法，他们对神的观念，哎，所总认为是神直接来到人这里，所以他认为说耶稣就是那位神直接道成肉，直接成为人身，所以三位一体的这种观念是纯粹的没律法，是希腊人的思考模式搞出来的花样。圣经上事实上可以佐证的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14章的11节，当保罗跟巴拿巴行了一件神迹的时候，那时候当地的那个所谓的人类，也就是我换一下，就是14章的那个所谓的第11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有神借着人形，他们认为哎，宙斯和希尔米他们这些都是神，那么他们这些神呢就借着人降在我们中间的。希腊人他们认为神是跟人是可以直接可以发生关系的，但是就我们圣经的观点说，神跟人他的区别太大，他这不可能所以是直接可以发生关系的，是间接发生的，是间接发生的。哎，这一点呢，也就是说他们就神观上的扭曲，也是因为他们不是以律法观念来看。因此我要总结一下，所谓的今天的所谓的有律法跟没有律法，他们在洁净的一个观念上面，他们对神观上面，以及他们对所谓的刚才所说的柔弱的这一种羞耻的问题的，他们都扭曲。他们所谓的美学事实上是一个丑陋的学问，哎，把那个丑陋有真的是羞耻的事情不看作那这个的不以为羞耻，哎，那今天神要让我们要真的要羞耻的人，他反而认为说你那个才是羞耻的。所以我们前天我们跑到原点去参加一个特会圣经的学习，他看到我们三个留胡须的说，这三个是东方三博士来了，他笑我们是三个东方博士。那么当地的这个牧师说，当我跟他说这个我们男人留胡须是一个正常状况，按立华来讲要有分别，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呢，对于所谓的同性恋那些事情我们要拒绝，但是呢今天呢，他说我们今天要融入当地的一个风俗，他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这些留胡须是不融入当地风俗。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从一个今天的一个基督教的一种领导人的这种阶级的人，他认定立法这件事，照立法事情来实行，这是指犹太人的一个风俗。那我们来看今天为什么这里特别记载的猪有四次，猪在立法里面是绝对是不洁净的。很多人读这一段时间他也知道说猪是不洁净的， 可是他不会去体会到说跟污鬼的关系。你今天吃了这个猪，你等于就是跟污鬼连在一起讲，因为污鬼不愿意离开这个环境。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愿意说让这个真正的这一位神的灵入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呢，鬼都愿意跑到猪的里面去，而今天我们竟然把这个猪肉当成说那个是一个神已经开恩赐给我们的食物。为什么今天对于这个所谓律法的观念是变成这样子？或许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鬼呢进入到这一个猪群里面，而呢当鬼被附身之后，污秽的灵附身之后，那这些人就这个猪就发狂，发狂到最后的话，他就不知道要保卫自己了，就去淹死了。虽然都一样一样了，当这个污鬼在这个人身上的话，这个人也不会保护自己啊，他也是用石头砍自己啊，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们都知道。不是正常人，就是说他不是伤害别人，那就伤害自己。他不穿衣服，然后在那乱打乱叫，他也不受到其他任何的约束。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在告诉我们要自由吗？不受任何所谓的规章细则来约束吗？你一看满今天多少个基督教的，你们在说律法就是规条，就是拘束。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呢得从拘束的规条里面得自由。你看今天有多少多少个的传道的基督徒，他们在传福音，认为律法就是规矩束缚人的，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当人用脚镣铁链来束缚他，然后呢铁链就被他挣断了，铁链竟然被他挣断了，为什么？这个人有污鬼在里面嘛，污灵在里面嘛，他不愿意受到这一个外在这个所谓的人他人的人的拘束和制服嘛。那今天基督教的观念就是这样啊，他认为神的律法就是一种铁链啊，一种脚镣，让人家不自由啊。啊，事实上这是谁？这是这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要挣脱这种所谓的神的所定的规矩。其实在旧约我们看也是一样的，你就慢慢注意到说犹太以色列人他们当作对神的律法怎么看呢？他们也认为律法是一个约束，很不自由，规矩一大堆，不能够让他们随心所欲，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也要自由，也要随心所欲，但律法就是要限制他们。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他是传了什么道？传的是叫人家放纵自由的道，放纵情欲的道，跟鬼附的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也带头让人家放纵。另外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他有几句话我们还是要再次再重复，因为他讲得太快，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记清楚。但是呢，我还是把我所记得我稍微再重复一遍，我希望都能够透过这个来大家好好交通，因为他讲得太快了，可惜了。从第十三节，主耶稣来拒绝这一个污这个和这个和用云之间的那一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但这个鬼他求不要去离开人身，以及他也求说不要离开这个区域。很多人呢，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域，他只注意到这个人身。鬼绝对不要离开这个区域，照他刚才所讲的是 因为这个区域是不洁净的，而鬼是不洁净的，所以他继续要留在这一个地区，要来统治这个区域，不是只有人哦。哎，他认定他今天这个区域是他管的，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到说，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以前我们是一个死在罪恶跟过犯之中，有没有？那是因为我们呢是活在那个所谓的运行在那个悖逆之道的那一个邪灵，在空中当里面运行的那一个在悖逆人的心中的那一位邪灵，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外邦人是这样的，所以邪灵它是一定要是管控着，不是只有人，这个地它也要管控，人跟地不能分开的。所以呢，等他被驱逐出人之后，他要过他自以为的正常生活，灵一定要附人体。然后呢，这个题呢，那刚好那边有污秽的这一个这个猪，他就要附在那一个污秽的猪。那么呢，他让这一个猪发狂，落在这一个这个区域的里面，那淹死了。圣经是没有在记载说啊，这些猪又护食啊，这些灵又跑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管这些事情了，表示说今天呢，这一个撒旦魔鬼呢，他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人允许？就我来看，路加福音有讲到，因为主耶稣呢特别来的时候，就路加来讲，魔鬼讲了一句话，你现在时候还没有到了。主是因为他讲这种话了，主也来的这个时候也不是要真的要灭掉他们的这个拘禁这个魔鬼，他只是赶出去而已。路加里面特别讲说，你不要让我们呢落到这个无底坑了，在里面受苦了。因为无底坑是拘禁这些污灵的人的地方了，所以主耶稣来按照他的时候来讲，真的还没有到了，所以主耶稣才会允许啊。那今天好了，主耶稣允许你以后，时候没有到，那么他可以提出一种请求了。这种请求竟然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我启示你，这是神来启示哦，你不要苦害我。因为他说主耶稣呼说叫他出来，我们真的很难去听到说今天一个魔鬼他向着神来启示，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了，我们一般的恶人乱启示也会啊，怎么不会啊？你那魔鬼
妄称主名，对
不对？不会吗？他就是这样在做的嘛，是不是？魔鬼本来就是这样子做的人嘛，他才不管你神怎么样嘛。他明明都敌对神了，他还是指着神来启示嘛。今天有很多人也是一样，他指着神，他来启示啊，是让他做了很多恶事啊。所以不要稀奇啊，指着神的来启示来请求，事实上好像看起来很真，事实上他还是在讲说谎话，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魔鬼的话，不要信他每一句话呢，你就不要信，你不要听，不要看起来好像很真，他称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奇怪，他这个人讲的是非常有正确的信仰，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没错啊，但是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刚好相反，你怎么可以附在这人的身上呢？正常的人是不容许你污鬼附身的，而他偏偏就要附在人的身上，而人是神所造的，造神形象来造的啊，怎么是可以成为魔鬼的居所呢？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要把这些魔鬼赶掉，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啊，要恢复神造人的原来的目的，是不是？那主耶稣来赶鬼是照这个意愿来的，魔鬼呢 违反神的意愿的，哎，附在人的身上，哎，所以今天耶稣来要救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人，但是我们不了解他当初他为什么他会被这污鬼附身，被污鬼附身一定有其他原因的了。但是我是跟你说，总是他只记载主耶稣来就要让人恢复到原来神造人的这个样式来。我也相信啊，这一个被他附着的人，他本身他就是很难过，他也知道说，他就不愿意让个污鬼来附身，可是他没办法，他就是被污鬼附身的。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人他还是没有他自己，他有他自己，可是他不能做主。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果一个人他要按他的心愿，就像保罗说的，律法说，神的话是对的，不要去犯罪。可是罪却借着肉体来辖制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却又去犯罪。他还是一样的身不自主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有神的话了，我们就成为一个真的能自主的人。不对。真正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是你能够去行。你行得出神说的这个律法，那你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我再讲一遍了，不是你心里想你要得自由，不是你心里想我要得洁净，不是你心里想啊，我今天我要照神的话来做，这个都是你在想而已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只停留在想，而没有再去做的时候，那很大的区别。一个真正去行出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自由的人，才是脱离了那个罪的人，也等于说他是脱离了那一个邪灵的人。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神的律法、神的话来看这一个人，他根本就是没有脱离这个邪灵的。那另外一面我们再来看众人啊，他们这一些外邦人，他们竟然看了这么大的神迹了，他们只有害怕。那我们可以发现说，真的是这个乌鬼他附在的这个猪群的这件事情上，让猪群都落到这个海里面淹死的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打击最大。而呢，对于所谓的这个素来之事这么可怕的被污脸护着的这个人，今天他竟然又穿了衣服又心里明白过来的话，他们反而这两件事情都看了，都听了，结果他们拣选的是什么？让耶稣离开。那么很显然了嘛，真的是外邦人，他们今天就是一个经济动物。他们认定猪二千只的经济的这个价值胜过一个人，他清醒过来。我们不要笑他们啦。今天你认识你的自己的灵魂的价值吗？耶稣说，人得了全世界，如果丧失自己的生命，那还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的价值更高更大。而外邦人认为说，两千只猪的价值比这个人的清明过来，他认为呢，两千只猪比较的价值比较高。啊，事实上今天的人命的价值呢，就外邦人来讲呢，人命算什么？我们在大陆里面可以听到说，大陆有十多亿人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么多的人命不算什么，一点多价值都没有，钱才有价值。好了，今天的世界上人崇拜钱，所以会拼命去赚钱，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钱上面，他就是他的价值观就是在钱，他不是在重视他自己的人，这个灵魂的这个人。我们就不要笑别人，先看自己吧。你真的看重你自己的灵命吗？你真的看重你自己的价值吗？你真的看重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吗？你如果真正来 看重神在你身上的那种价值比全世界都还重要，然后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救你，他牺牲了他的儿子的那个宝贵的那种生命，就为了来救你这个罪人，他看你的灵魂多重要了。而今天我们说，哦，已经信了主了，啊，结果呢？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今天对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价值和这个财务上的价值，我们就可以发现，你看中哪一个啊？从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的时间精神花在哪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嘛，你到底你是看中哪一个。外邦人是经济动物，我们看保罗他在腓立比上面去传道的时候，那个用巫女来取利的那一个，当他的这一个这个巫女使女他的鬼里面被赶出去的时候，他见到这个取利的价值没有的话，就控告保罗，把保罗他们关了。福音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是实际的经济价值，外邦人他们是重视经济价值胜过福音的，所以保罗他们会不会关呢？我们再看看有所当说神的神迹奇事，保罗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很多人信了主，把一些很贵重的那个所谓的那些邪术的书有没有都都丢掉了，很有价值的很有钱的都丢掉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神不喜欢的。而那些崇拜那个女神的那个当地的游手的当地的那一些借着这个所谓的拜假神的这些人，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意也受了亏损，就完全起来发动全城的人来呢反对保罗，也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价值受损伤。我讲这两个例子要告诉大家，猪的价值以及以所或是菲律比这些外邦人他们的这个经济上的价值，当他们只要民生出现困难，他都拒绝主。今天的国家治理最好的总统是说什么？我要把经济搞好，大家民生搞好，他就当总统了，他就当总统了。你今天把经济搞不好，你今天把民生搞不好，对不起，你换总统。这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总统，今天的民心。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的民心是怎么样的呢？一样啦。你今天进民心，经济有困难了，对不起哈，耶稣，我跟你请假，再见。等我民心搞好了，等我经济改善了，那我才来信主，我来照你的话来做。只要你今天跟我的信主跟我的经济我的利益有冲突，对不起，暂时回避。所以难怪今天跟从耶稣的人这么少，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跟外邦人一样，认定我们身旁的这一些人或是我们的所谓所赚取的这些财务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真的搞不懂为什么神一定要叫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献上，因为以撒是他最爱的啊，最爱的也变成他的偶像了。跟你讲，神爱亚伯拉罕，就一定要让他的最爱的那个来献上。神要取掉他心中最爱的偶像。我现在要见证的一个，就是我从一个别的一个牧师里面，他来讲了真实的见证。他在讲到他的女儿患邪灵，一个月准时都会患邪，都会发病。他们夫妻的两个人为了这个发病的女儿，他在那边不断的那边祷告啦，在那边恳求啦，都没有用。足足祷告了一个月， 最后他的这一个女儿的这个幻觉的这个鬼病，他们去找医生了，医生也是说他没病，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好。最后怎么好的呢？最后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神叫他的母亲去独自祷告，他在祷告当中里面，他这样祷告，以前就说神啊，你不要取掉我的这个女儿啊，你一定要留下她的生命啊，没有效。最后他就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拿走她，就照你的旨意拿走吧。他诚心诚意这样祷告，他的病，他的女儿的这个的病当天就好了。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爱的女儿成为我们心中的神啊。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爱的是什么，就造成我们今天除了神之外的另一个偶像。所以说我们对神的爱我们了解多少？神因为越爱你，所以他对你的要求就越严格，神要叫你放弃的就越多。当然除了神之外，神会对你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因为他越爱你。可是你可能就说，哎呦，不要啦，不要你这种爱啊，这种爱让人家好可怕哦，太严了啦，不要啦。很多人都是记得这样子的，没有错，很多人就是拒绝这种爱啊，他认为这个不好。好了，我们不要说爱了，我们说公平来讲吧。神叫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亚威主你的神。那什么叫做尽心尽性的尽呢？就是要告诉我们，除了神之外你就不可以有别的神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仆人嘛，他是你的神嘛，所以你只能爱这样的一位神嘛。其他的如果心中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那就是偶像嘛，那是污秽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当成说，这个是神的赐福啊，神多多给我，如果神要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像约伯那样的。约伯怎么样？赐福的是你，招祸的也是你。他对于招祸的观念是因为神可以任凭他自己，他的生病也是一样的，他的生病认为这也是应当的。我们对于财富病这种观念，如果能够至少学一点像约伯那种观念，那我们都不会认定说我们今天受的是这么苦难是好像是很特别的，反而会像保罗说这是恩典。因为是恩典同在，所以神要让我们受这些苦难啊，没有这些苦难你就没有恩典。就像我们最近我听了一个中美弟兄说的，感谢神啊，他的祷告里面说，如果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道没有人反抗，没有那么多的人来拒绝，那他才不会感觉到这个道理原来是那么宝贵，对不对？原来那么宝贵哦，奇怪，怎么那么多人反对？也荣耀归神。
好，
我是希望说，他十三节那个时候他在讲的时候，他的环境的污秽，他就污秽的是不洁净的，那鬼他容许鬼也愿意来在这种污秽的地方继续存在。那一段，我说到那一段真的很可惜，那一段的话如果能够再多讲一点的话真好。我只记载说，因为猪是不洁净的，那以色列民他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也不买卖这个不洁净的这个猪了。那么这个外邦人的地，他是以这个猪为做他的主要食物了，而且是数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没有律法的这个环境啊，没有律法的环境是最适合来污鬼来存在、污灵来存在的。 哎，而是如果你拒绝了这个主耶稣基督说要来给你洁净的时候，哎，啊，结果你继续在那个无律法的那个的环境里面存在的话，
嗯，
那你既然要这样的话，那主也允许吧。他刚才讲这个了，那么乌鬼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哎，他继续能够存在的。那今天只要我们能够好好自洁，哎，好好的能够离弃那些不洁净的，你才能够得到主的同在啊，因为主是神圣洁的。反过来讲，如果你能继续要啊，仍然要活在那种不洁净的那种地方，那乌鬼他就仍然存在这个地方。
对，特别后面还补充了主耶稣有另外讲的比喻，就是说鬼若离了人身，哈，那后来他又发觉那个人里面打扫干净，然后就有更多更恶的鬼，七个更恶的鬼住进去，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套用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主耶稣即使在那个地方赶出了这个人的鬼，可是事实上那个鬼他还会继续找他可以去依附的，找他可以去附着的人，首先首要是人，还会继续作乱，就是而且是更多更恶啦。虽然当时是附到猪里面淹死了，可是鬼不会死，不会因为这样就死啊。
对，
那只是那个猪死掉而已啊，鬼并没有离开啊，因为主离开了，这些人不愿意接待主，不愿意让我们应该讲耶稣啦，因为这个主怕跟后面那个主混用了，我们用耶稣来讲比较好，我更正一下。而这个地方耶稣他允许这群鬼进到了这群猪里面，这群猪掉到山崖里，掉到海里面淹死了，可是这个鬼并不会因为淹水就死掉，只不过是猪死了它没法再透过猪做什么，所以它只会离开这个生物体，但是它肯定要再寻找它可以依附的对象，可以去附着的对象。那如果没有耶稣在那个地方去让神的国临到那个地方，让神的旨意在这当中来运行，让神的灵可以在这当中运行，那他们这些人不愿意接受真理啦，也就是说他们就没有神的保护，他们一定会继续被这些鬼所附着，受害面积会更大。当时是一群附在一个人身上，那后来呢，他肯定会可以附更多啊，因为这些人明显拒绝了耶稣，所以这些人他看中的金钱，他们看中的是这一些他们的财产，因为猪是他们所花费的这个精力要去养殖的，这种要用在他们敬拜偶像祭典上面的这个牲畜，那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是跟偶像崇拜，跟这个不洁的，而且吃这个不洁的这个猪，这是他们的不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愿意接受亚威神的律法。那这个鬼他会继续的在他们当中作乱，因为偶像跟鬼那是同一国的嘛，哈，他们那种生活方式是同一国的。如果没有神的仆人用神的灵，就是没有主耶稣用神的灵、神的能力来赶这个鬼，他是不会离开的。所以这些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这个污秽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些污鬼的作乱，他们也甘愿的来伏在这个污鬼之下。从他们对于这一位被鬼附着的人的做法来看，他们 屡次要去捆绑这个鬼妇的人，可是他们都毫无成效，因为这个鬼的力量让这样一个人可以哦，非常的力大无穷，可以竟然把这个锁链都给弄碎弄断。那
也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不好，
对啊，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啊，他们也只能怎样，就是隔离，好像相安无事就好，你在那个
坟墓里
就好，你跟我们隔开，只要你不要来害我们就好了。好，他们只能是消极的来对待这件事情。
没有错，他们今天对乌鬼就是这种态度。
对啊，
对魔鬼就是这种态度。是啊，
啊，这种态度就是我们现今，你想想我们现今的这一些外邦人拜偶像的情况，是不是就这种态度？
没有错。
好，他们到了七月，他们就是
对啊，
按照鬼所要的，就给他们做拜拜、做奉献、
啊、
做这一些
安抚嘛，
哎，去相安无事，也就是你不要来侵害我，甚至更多做生意的人，他还初二十六还在那里拜拜，就是要求这些鬼，这些他们称作财神啊，还有他们的任何的行业的这个代表的神来赐福赐财力给他们。
没错，
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所谓的恶鬼，就是会害人的鬼远离他们，好安抚他们啊，相安无事，然后说称作叫好兄弟。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那一些能给他们带来钱财利益的那是好的，他们称作财神，称作他们的一个保护的神。可是他们完全不明白，其实这一些都是巫鬼，都是撒旦，因为都是违背亚威神律法的，他们完全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外邦的非常堕落的环境之下，好，一直是没有办法挣脱，也不愿意挣脱了。他们就是甘愿自甘堕落，成为了这一些等于是这些巫鬼的奴隶，成为了这些财物。哦，钱财的奴隶。
我们简单讲啊，
简单。
耶稣基督特别去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
嗯，
我们也了解外邦的，既然是拒绝神的，没有律法的，就犹太人的观念来讲，耶稣称那一个迦南妇人是什么？是国嘞。
嗯，
今天要来到这个国的这个地方，那国我们知道他是随便乱吃的啊，
对，
他吃不洁净的，
污秽的，
所以国啦或猪。就主耶稣的角度来讲，外邦人就是这样子了，因为他们没有律法，哎，很不洁净。那今天神既然开恩，借着耶稣要来到这个地方，而见了外邦人对主的态度，啊、哦，也是跟犹太人对他的态度一样啦，是不是？哎，他们完全就是重视现实，
嗯。
比较一下对他们最有利益的，或是比较损失最大的，看起来好像他们很有一个看清楚嘛，哪一个最有利益的他就去取那个，
很有投资头脑，
没有错啊。啊，至于呢属灵的事情完全是昏灭的，
嗯，
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灵，他们就不知道神的事情。哎，所以今天外邦人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因为没有神的灵，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的事情啊，
嗯，
他们被隐藏了。哎，虽然这么大的神迹，他们的眼睛还是昏花。那圣经又怎样记载，特别记载耶稣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他耶稣也是不得已，因为他被本国的人拒绝嘛，对不对？
嗯，
我们前面在才讲三四章都在谈到本国人拒绝，连他亲属也拒绝，对不对？所以他讲的道理变成比喻，他们就不愿意爱神的道嘛。好啦，那耶稣就到外邦人去看看他们会不会来拒绝，照样拒绝。你想想看，哎，那我们回过来看，耶稣为什么不带这个人？
真的是这个不能想象，你带一个被鬼附的人忽然好起来，那是你讲的啊。人家就问说，你带了一个外邦的人来跟你一起来跟随呢，四处跑，外邦人要怎么看？犹太人怎么看外邦人啊？他已经把耶稣看成鬼附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你可以发现，他认为耶稣就是撒玛利亚人，你是鬼附的，因为你所讲的跟我们传统完全不一样。好了，你今天不但是迷惑我们这些犹太人，你还迷惑那些外邦人来跟你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当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认为他是鬼附的呢。那么我们来看嘛，当他来让这一个好的人这样的一种穿上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人，他同时也让那个猪头下去死掉了。外邦人来看耶稣怎么看呢？是不是鬼附的？
来捣乱的。
是不是鬼附的？
哦，
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们大害怕，害怕什么？啊？
害怕他能力很大，因为他能力能够让他们的财产一下子就全没了。
如果照外邦观念来的，这个人是靠鬼玩赶鬼的。
一般这个人叫灾星啊。
对 啊因为这个他
你来就是来造成损失。
他文士都认为是靠那个鬼王来赶鬼的啦。
嗯，
外邦人的观念跟文士认为说他的这一个观念是一样的啦。怎么讲？因为文士认为说你们所耶稣所讲的是跟我们传统律法的解释是不同的，做法不同，所以他认为他不是神的灵，是鬼的灵，鬼王啦，来赶出那个小鬼啦。
嗯，
以他们素来的传统的错误的观念来看耶稣，耶稣也是鬼王来赶鬼的啦。以外邦人来看，他认为说我们今天的经济的利益，这是我们今天的养生，对不对？以这样的观念来看的时候，他也认为耶稣是鬼王啊。虽然我圣经上没有写的，不过我认为他是有一个彼此来互相比较的意味啦。为什么耶稣也被这些外邦人拒绝了？啊？耶稣明明也是在这个当中里面赶出一个乌鬼啊。就好像耶稣一样，他也是在这里赶出一个乌鬼啊，同样都赶出一个乌鬼，让他明白过来，对不对？但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人，他们心中的认定的标准跟他们不一样。
嗯，
所以这边认为他是靠鬼王赶鬼，这边的呢，你赶快走吧。难道他们不是吗？
外邦的情况，我觉得可以这样来讲，也是支持你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拜的偶像，他们养猪是为了拜他们的偶像，好，这是他们的偶像所喜悦的。这个他们拜他们偶像，他们认为那个是他们的神，
也不一定拜偶像，跟经济有关系，两个都要讲。
我了解了，但是就是因为猪的目的，它跟拜偶像跟还有他们的生活有关，好，是他们拜偶像跟他们生活，那。猪也是成为他们的拜偶像的贡品嘛，啊，重要的贡品。那对于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认为那个是他们的神，是好的。可是今天你一个外人，你一个犹太人，竟然来破坏我们这个好事啦，那你做的你就是鬼的事情嘛？那么强的力量，那是鬼啊！所以你讲靠鬼王赶鬼。因为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是赞同我们所拜的神的事情，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啊，怎么会破坏我们这个能够敬拜我们的偶像的这个猪的，竟然让这个猪死掉呢，都不见呢？所以说耶稣所做的不是他们认定的神的事情。
我要解的是要看说， 今天外邦人的心中的那一个他们的那个认定的一个标准啊，跟文士法利赛他们的认定标准都是一样的，难道他才会同样的把同样会赶鬼的，无论是外邦人把他赶出的鬼，从犹太人那里赶出鬼，他都会认定耶稣是这样的人。我要重视在这个角度了，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了。如果你赞成，我们就不要再讲，好不好？我要看的说，那蒋言或是其他你们两个人，你的认为怎么样呢？啊，
没有错了，是犹太人对耶稣的观点跟外邦人对耶稣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样，没有错了。那我要补充的是因为他这里讲的是他那个地点本身，他说在第十一节说山坡有一大群猪在那边吃食，就言论上来讲是说在那个地方啊，而临近山坡的那个区域猪是存在在那个地方。他故意用这样的描写来，就是说这个人他在跟耶稣接触的，他是在坟墓里面出来，来到耶稣那里，从坟墓出来，然后到耶稣那里，而那里刚好也一样是有猪是存在在那里的，也就是说猪存在的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这个人是从坟墓也是有不洁净的地方，来到也是来到一个不洁净的地方，都是来到不洁净的地方。那他要求的是来到这个不洁净的猪的里面，耶稣允许他，但是我们发现到他并不是说耶稣说我允许你之后你就会把猪淹死，没有啊，
没有，
猪淹死是他乌鬼爬到猪以后让猪既淹死了，不是耶稣叫他猪淹死。
对
啊，那这个猪为什么他允神主耶稣允许他去做这件事情，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了，不是不知道，而猪故意要让这个鬼要让猪淹死，这绝对是鬼故意要做的。
嗯，是啊，
而这种鬼故意要做的这种事情猪不能够抵挡。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些人所看到的是猪，他不是看到，他只看到猪掉到掉到这个
海里面
去，但是鞋让他掉到海里去的
看不到，
他不知道，他没看到，他只看到是这个人跟着这位耶稣在那里，他并没有看到乌灵啊，
看不到，
看不到，对啊，所以他乌灵所做的，就另外一面来讲，好像是他的诡计得到的一个得逞了。
嗯，
他让人家去排斥耶稣了，
误以为是耶稣的能力所做的，
所造成的，
对啦，
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耶稣知道啊？耶稣不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鬼到这个猪之后，他一定会让他爬到河海里面去死啊！耶稣也知道啊，
嗯，
啊，耶稣也知道说这些人来对他说话，他就是要让他们说你们到底是配不配的这个福音的问题。耶稣也是要故意让他们去试探，你认为这样的污秽的东西是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吗？他们认为是有啊。我还是认为这个有存在价值啊，所以我才认为那你不要在这里啊，你在这里的话我的存在价值会不一直死亡，一直死亡啊。
对
啊，但他整个过程里面都是在道德说耶稣来拯救一个外邦人，如果这个外邦人本身他不愿意离弃他这种污秽的环境的话，耶稣也不会继续来拯救他了。那我们就今天来讲，我们说今天的这些基督徒，他如果已经蒙了耶稣的拯救，而他不愿意离开他现在所处的这种污秽环境，以后神也不会向他们说话了，也没有再恩典的了，就这样了。
不愿意听也就是让耶稣走嘛，
是啊，
对。我想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应该是这样理解， 海，然后有下船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比较低的地方，不可能是山坡，应该是比较平的地方，比较低啊。山坡是比较高，为什么比较高？因为它有山崖，然后从比较高的山崖掉下来，它是从高处掉到海里头，所以那是山崖跟海交界的地方啊。它下船是比较平的地方，应该是格拉森人他们也居住，一般也在平原上。那这个被鬼附的是在山里跟坟茔里这么跑，而是耶稣下船，那个这鬼附的人就迎着他来，所以是来到这个低处了，大概是这种环境。
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他就不解释了，他对他们误会也不解释了。
对，
他不解释是因为，如果耶稣能够让这个被鬼附的人能够清明过来，你就可以去问那个清明的人嘛，是不是？是让耶稣让那个
当事人呢、啊？
是让那个猪弄下去了吗？这个鬼附的人最清楚啊，因为他清明过来，他一定看到这个事情。可是好像都是耶稣都是不愿意解释，也不让这个人跟他告诉他们，
都没有，他拒绝耶稣的见证，也拒绝这个人的见证。就像我们今天所一样的一样，一个人拒绝从污秽中间出来的时候，他一样的，他也会拒绝神继续向他做见证。今天我们一样到这些污秽的人的中间，要跟他们做见证，他们也是一样拒绝了，他不要你讲了，他不要你讲，那就是你走了，你不要来这边，你跟我们是不同的。好吧，阿 Ken，
好，你们远方二位有没有要讲的、要分享的心得想法？
故意跑过来拜这个耶稣啊，他为什么都说不吐袍啊？
你说第几节啊？
就是说这个五章的这个意志啊，他提到这个乌鬼啊，从坟茔里出来迎着耶稣吧。他如果当初吐袍啊，就不会发生这一大段的事情了吧？
你说这个鬼逃跑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了是吗？
对啊，他是故意跑过去这个迎着这个耶稣吧。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故意迎着耶稣而不逃跑？
对啊。
是啊，很奇怪哦，
他跑得了吗？是
这个字沿着这个字、哦、如果用在战争、哦、它是一个正面的
交战的
正面迎战的意思、啊、
迎战的。
那个阿 Ken 你了解吗？沿着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它如果用在军事上的话，是一种两军相对来迎面征战的意思了。就如同这里为什么说它是军团，它名字叫军团，它本来是要来跟耶稣打仗的啦。你不要以为说他不是他要逃避耶稣，不是的。这个人主动来就是故意要跟耶稣打仗，
就跟风浪一样。
就跟那个风浪第37节是那个大风暴产生是要来阻挡耶稣的，他们是主动来的。二则不会说因为耶稣来他就跑了，没有这种事情啦。他是要来阻挡，要来不断的来攻击耶稣，所以为什么鬼也要让这个猪淹死了？这个也是他的计谋啊，他也是要跟耶稣来斗啊。啊，可以了解吗？
我了解。
所以他的可恶也是在这里。
他知道他打不过耶稣，但是他也是不退啊。 他也要用其他方法去整啊，去斗啊，哈、哦，他用阴谋啊、诡计啊，那就是在背后让这个格拉森人来误解耶稣，来破坏耶稣的工作。
我的解释是这个啦，大凡人一般来讲，风暴这种事情会让人家害怕，没有遇到你就不会了，遇到你就知道了。魔鬼他今天他把耶稣钉死了，生命的这个危险和痛苦，看看看能不能透过痛苦跟危险和这种死亡，能吓坏耶稣。我认为就人来讲，人有这样的软弱，哎，我倒是认为说，就这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撒旦都明明知道你把耶稣钉死的话，那等于害他自己啊，那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这个愚笨的事情啊？如果你今天说照我们圣经上所说的，耶稣来就是要借着他的在肉体里面成为赎罪祭，我要干嘛？就是要定罪审判那个撒旦魔鬼啊！耶稣生前就这样讲了，但撒旦魔鬼他还不是因为啊，我信了，你要来定罪我撒旦王，那他怎么？他都不抵抗，不是呢，他继续抵抗到底啊。怕归怕，他继续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耶稣亚他在率大军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城人也知道说，哦，你们以前怎么对待埃及的法老王，有没有？啊，怎么对到这个约旦河的巴山王，这两个大王，他们都知道啊。结果他们造成抵挡，门关住，就不投降。同理可证了，撒旦也是一样的，撒旦的大军也害怕，也知道了，可是他就是不投降，所以他就是会还是照常啊，兴风破浪，然后他也要主动要来啊，让你怕不怕？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一点就是，作为人来讲，我们会害怕，我们也怕死，这一方面确实这是人的弱点，撒旦也知道这个弱点，就极力的要打你，看你会不会爱财产呐、啊，怕损失财产，怕死，没有错。好，那主耶稣已经把这一方面都考量过了，啊、哦，生死祸福、财务各方面的痛苦，在耶稣来讲，啊、哦，任何的环境上面考验一来，耶稣照样的显出他并不怕。好，怕跟不怕。信跟不信就造成了你得胜不得胜的关键，所以耶稣一定要提醒耶稣他们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门徒明明就是跟以色列民在旷野一样，没得吃，生命所谓的会受到损伤，他们是发言人啊，他们也是对摩西发言人啊，同样的，今天的门徒跟在他旁边的跟百姓一样啦，也是对耶稣发怨言的。同样的，耶稣和摩西他们那时候也是教他们说，不要怕，哎，神已经跟我们同在，是不是？也是强调什么信心？所以我认为新旧约强调了人的弱点是会害怕，但是神的同在，神的话，你信不信？那就考验你嘛。所以只有考验过了，他才是不是真正怕还是不怕了？我就是怕，我也要做，那叫做信；因为害怕，我就不做，那叫做不信。我再讲一遍哦，人如果是怕，这是人的软弱，没有错，但是他还是要照做，那个叫做怕怕的做，但是那个也叫信。反过来讲，你害怕了啊，你就不敢做了，结果你那个叫做不信。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保罗的话，不要以为保罗的信心多大。保罗他自己讲了一句话，第哥林多的前书第二章的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三节，他说呢，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们会发现奇怪，保罗你在软弱什么？保罗你在惧怕什么？保罗你在战惊什么？他说他来到哥林多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是有病的人呢。另外他是惧怕的呢。为什么？当说的抵抗力很大。
对。
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你可以发现当耶稣当保罗他们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些犹太人很大的一个抗拒毁谤攻击他，所以到最后耶稣跟保罗显现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只不要怕，要勇敢的意思啊。为什么保罗害怕了啊？不是不要怕啊，所以保罗是在害怕战惊当中。他继续讲，这叫信心啦。我再讲一遍，当受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希望圣徒为他祷告，为什么？他说让我放胆能够来讲神的奥秘，那表示说他也会害怕的啦。害怕啦，还是战惊啦，他还是要做。如果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亚祷告所显出来的那种软弱啦、害怕、战惊，跟保罗是一样的啦，跟门徒也是一样的啦。我们不要以为说真的耶稣就很特殊啦，只是耶稣的跟门徒的最大的不一样，不是说他软弱，不是说他因为他害怕，不是因为他战惊，他不战惊，不是的，不是的。他把他的生命交给神嘛，我说你主要点是在这里啦。他把他的生命，他是完全交在主手中，神手中的。所以克西玛利亚的26章，他在38跟39也照样的描写，他说他跟他去的时候，他说忧愁起来的啦，他说极其难过，他忧愁什么？他难过什么？怕死嘛。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啦，是不是？好，人的肉体是软弱的，而耶稣的心是非常的忧愁的，几乎要死的，非常难过的。如果从马可福音的角度来看的话，马可反而写的是用这种角度来写的。在第14章的第33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了，极其难过了。他的难过是惊恐，非常害怕，不但害怕还忧伤。那我们说当说的这个使徒有没有忧伤呢？他们心里也很是忧伤。在医院还是哪个地方，他也在写，他们也是心里很忧伤的，而且很软弱，就是他们眼睛也是困倦的。所以耶稣跟门徒是完全一样的，多软弱，眼睛困倦，多惊恐，多一样。可是为什么就是不一样呢？坚持祷告，门徒没有坚持祷告下去，耶稣坚持祷告下去，因为他深知道人心灵软弱的，心灵愿意肉体是软弱的，所以就要警醒祷告。耶稣知道只有警醒祷告才能胜过这些，没有警醒祷告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第二个，他把他自己交给神，神啊，你要你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你要叫我死我就死吧，他是这个心态去的了。所以警醒祷告还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生命交付在神手中，是不是？所以他起先说，神啊，如果能够的话，让这个时候过去，那个时候过去的，阿爸父啊，但你在你凡事多能嘛，是不是？你也能够让我那个时候过去啊。好，这是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我们知道神是不是凡事多能，你要有这种信心啊。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信心说你凡事多能， 那当然是我们就是退后了嘛。但是有这种信心还不够啊，你还得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啊，他得胜，虔诚祷告，相信神凡事多胜，然后呢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
你
意思，
把自己交出去。很多人都说没有交出去也不祷告，那你跟门徒一样嘛，一直在失败嘛。警醒祷告，相信神凡事都能做，然后把自己交给神的旨意。这三步得胜的动作，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是要告诉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耶稣很特别啦，他是神嘛，实际说啊，他就是神的儿子嘛，啊，所以他本来就很有能力嘛。是的，赶鬼治病他很有权柄，神赐给他没有错、哦、可是另一面来讲，当他遇到真的是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跟红龙不一样哦。哎，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的看法怎么样。为什么他这种红龙他不怕死？他不怕死啊？为什么十字架的那一个他怕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那么祷告？要紧紧的一直坚持祷告。我最近好多耶稣都不没有祷告啊。啊？
可能耶稣知道时候问题。
时候到，
时候到。耶稣知道，就在克西马利亚来讲，耶稣知道时候到了。在这里来讲，耶稣知道他的指示还没有
还没到，所以他不怕死，
他不怕，
绝对不会死，
他不会的。神，他知道神的时候没有到，他绝对不会
死后
伤害。
那同样的，撒旦当初要求说，不要叫我受苦，不要让我到无底坑。他说时候没有到，没有到，他就有资格来要求耶稣，不要把他赶到那边去。是啊，照理讲，耶稣应该是把他赶到无底坑才彻底解决嘛。是不是？如果你今天你赶出了一个人，结果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你在干什么？有用吗？是不是？哎，
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对这个被鬼附的当然有用啦。
是吧？啊，你今天让这个好啊，又跑到那个人，那我又不倒霉了。我那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对啊，但那个倒霉那个人是因为他不合神的心意嘛。他倒霉，那不是倒霉，那是应该的。
但是我告诉你，耶稣今天他来去医治这个这鬼附的人，这鬼附的人是凭什么？凭什么好？他也没有信心，他反而是要来跟他对打仗的啊。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会得医治？完全是怜悯，完全恩典，
是的，
一点都没有行为，一点都没有好行为，反而他是敌对神的人，就好像外邦人一样，本来就是跟神是敌对神的，是罪人，但是神还是一样的爱他。
但他这个敌对是因为鬼在他里面，
对啦，
是鬼逼迫他，促使他去。
我们就要了解到，今天外邦人他敌对神，
在还没接受主之前，当然是这种状态啦。
哎呀、啊，也有他可怜的地方啦，
当然，所以他才值得怜悯啊。
是啦，怜悯啦啊！如果他明白过来，他要犯罪，那就不可怜悯啦。
啊，不可怜悯，就后面这一些众人，他是看起来就是清明的啊，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接受啊，这个就不值得怜悯，因为没有鬼去逼着他们做什么事情。
是，
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结束。
一不去真门徒。
65首。
65首，65首，不离不弃真门徒。65。
不离不弃真门徒，
嗨！
不离不弃真门徒， 随主上前走在路，面对困难总差异，胜过勇士气永驻，保罗龙门皆幸福，师徒各因凭教导，彼此交接同不平，欢欣歌颂齐祷告，外邦犹太同道友，正如那时曼陀迦，正如腓利亚加伯，同为两同脚步，同领同工同负担，同为救民扛大担，今成胜过政府。不改心志不为难，二五年来清晨满，为平山林的勇战，不靠实力不靠能，从前生年心不寒，指望弟兄的眷村，但求全家的温暖，为主见证和荣耀，受害被迫心里干。
好，一起祷告。
好死了，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依着你自己的话，我们在这被建立起来，而这些话也实际上教导我们，那恶者从来不会心甘情愿的来退服来闪避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就离开了，反而恶者不断的要在我们的前面的路程还要设下各样的阻拦，他在人的心的里面设阻拦，他在人的四周围的环境来设阻拦，所以我们的主他只有坦然的面对，只要神您给他的指示还没有完成之前，他知道神要与他同在，他心是平坦的，他是心是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些阻拦的。真的，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来为了神您自己的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不论我们到哪里去传讲，我们用什么的方式来传讲，我们同样的会面临这些难题，也必然又有很多的阻拦会在我们的面前。那主神，这是您要我们做，我们就相信神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坦然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该讲我们该讲的事情，我们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像格拉森人一样来请我们出去，或者是像有其他的像这些邪恶的妇人，他听到了主的来到，他都知道他要去主动的来跟他接触。是的，神啊，不论是要请我们走的人，还是那耶利来主动来到我们面前的人，那都是在神您给他的安排，
是
他就能够对适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来拯救神你所要预定拯救的人。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只要走，继续的做，继续的往前，我们就能够拯救你要我们去拯救的人，我们也就能够去完成你要我们去完成的事工，我们将我们这一切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上，愿你能够在我们这样的风浪的里面能够来安慰我们，
就像保罗他两次蒙你所差遣，你差遣使者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就对他说不要怕，尽管在这里讲。同样当他被抓以后来坐船要到罗马的时候，在船上传难的时候，你也差派使者在对他说不要怕，我要让你到罗马那里去。是的，您两次对保罗的安慰，我们求您能够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难题的时候，你也能够让我们继续得到安慰，继续的往前走。就像保罗要在哥林多继续的传讲，他要到罗马的时候继续的传讲，他仍然因着你的安慰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也相信神也要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是，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